比较注意我们，现在比较会赞美，比较会慢下来，比较会同工，比较会关怀。我离低行已经一段距离了，你不要以为我能够同时掌握然后都表现的，不，我有一些意向，我有一些计划，我有一些冲劲，就必须要放掉，因为我两只手就这么多，我要再拿起一样东西以前，我必须要放下一样东西。对，我人是这么少，我可以把自己扩张啊，就是被圣灵感动，被圣灵改变，我的生命成熟，我可以扩张，但是张到什么地步就张到这里，所以我不管我往哪一个行去走，我都是这么多，我这个圆圈我是不会，大小是不会变，你可以把小圆变大圆，但是大圆也不是很大，所以不要预期有一个完美的人或者是牧师，他也就是他，如果他没有修过这个课，他没有像我能够有机会去观察这么多的话，他可能也就是带着那一套，他觉得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对，那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，我们先祝福我们身边的人，就不要说牧师了，就是你们身边的人，就看到说哦，其实他也不过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，那我们彼此给对方更多的空间，更多的鼓励，然后更多的学习，有这样的讲座，有这样好的东西，让我们的教会去学，让我们的牧者，让我们的配偶等等参加 MER 这种东西，很多东西就是借着这些特会来调整你，那我觉得都需要，我觉得牧者需要很我想先分享到这里。对，我觉得有一些话我不太，我不想，对，有些时候我跟你们还不够熟悉，另外我觉得你们在寻找牧者，我不希望我讲的变成你们啊下一个啊就用这样的一个，我相信不会，但是我觉得有些话如果不太恰当，如果不知道出来效果怎么样的话，就先不要讲。对，我想你们自己同工可以多一些讨论，因为你们是在这个教会长久的，你们讨论完你们什么，你们是会继续的去付诸实践的。那我的话讲完，我不用面对什么东西，我觉得不太好，好像说我们教会多好啊，那很多都是个人的经验。对，我要读博士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林国亮牧师，他是我辅导，他说因为我人生重要的事情我都找他，我这个证婚是他证婚的，我按牧是他按牧的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要读博士啊，我要读哪个领域，他说，我说我想读敬拜学啊，因为那时候有个 Robert Weber， 我很喜欢他，我就想读敬拜跟那个赞美跟音乐，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。结果我正在我开始决定要读的那一年 ，Robert Weber 得癌症死掉了，所以我就找不到这个老师，我就想说算了，我就问林牧师说我要读，我说我想读讲道方面，因为就讲道蛮有学习的，有热情。他说你应该读小教会的发展。他说你们教会在中西部算，因为他也认识很多人，陈明金牧师啊，他学生很多啊，他同学也很多，就是那些都认识。他说其实你们教会在中西部是一个很典型的小教会的发展成功模式。因为我跟他很熟，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实际，我个人我觉得我不太讲很多大的东西，什么属灵啊，什么啊，就是祷告啊，就是神成就一切。我觉得我有很多实际的东西分享出来，但是不是绝对不取代祷告，绝对不取代灵修生活，这些东西绝对不取代这些东西。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不是讲那些东西，然后就没了。我讲的是这些东西，敬拜赞美，我好多东西可以跟你们讲。好，那他我就说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成功发展，根本不是我可以来写的。某一个人在我们教会这个时候出现，给我带来祝福，然后这段时间过了，他走了。这个你能够开一个讲座来讲吗？那个人不在呢？那个人换一个时间，可能他就不是带来那个祝福了。他把我撑住了一段，另外一个人进来伤害了我，但是因为这个人在，我又得到一些安慰，我还可以撑住。如果两个人伤害我，我可能就离开那个教会了。所以牧师在教会，你根本不要投票，什么二分之一通过，三分之二通过，一个教会只要十分之一不通过，我就不想留在那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你没有意思，你在那边根本就是他整天跟你对着，你根本就不用牧会了，你还影响别人。所以这个讲座他后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不赞同你的牧者的话， 请你换教会。他讲的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不是骄傲，不是让他怎么样，不不，你也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，他也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。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很有自信，这些弟兄姊妹是支持我的。如果你觉得他神学有问题，你觉得他个性有问题，你觉得他道德操守有问题，你换教会。当然你可以欢迎他，中间有个过程，你先来找他说，牧师我看到这个，我听到这个，你要不要跟我说明，你要不要认罪啊？如果他说不是，不是我的错，如果他说我的神学没有问题，我的态度没有问题啊，如果你看到那个不是我，如果真的不是的话，那你认为是的话，你换教会。要不然你每次坐在底下，他讲一句你心里就跟他对一句，你怎么属灵成长？你每次就来辩论一篇讲道，因为你里面根本不欣赏他，你里面他一讲到爱主，你里面就在想，哪你这哪里叫爱主啊？那天我在路上才看到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掌声全力摆上，你什么全力摆上？你看你自己开的车有多好，你里面不断的跟他对话。但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这个人跟你之间的，不管是发生事情，或者是互动，或者他伤到你了，所以他建议跟他谈，如果谈不好的话，不要留在那个教会，找到一个你喜欢的教会，然后忠心在那里服侍。两个人，当然他把牧师也当作个体，都有好的教会生活。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是你生活一部分很大喜乐的来源。很多人的一个不好的教会生活给很多人带来很辛苦。我走过一些教会，有一些教会比你们还辛苦，有些教会更小，然后分裂更大。然后我去那边就跟我吃饭跟我聊，我就哎呀，我就在想说，在这样的教会十年是什么样的日子。真的真的，我希望没有伤到你，我就说哇，在这样的，在我们教会十年是，我就想说是多美好。在卡拉马苏，我们每次几乎啊来教会，然后也有问题，但是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蛮，但是我就想说哇，每次来教会就是讲这些，就是想这些，就是又来又看到他又是怎么样，然后外来讲员还要跟我告状，我才是外来讲员，他们就可以跟我讲这些东西。那你想他们平常在教会讨论什么东西？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哦，这些人十年就是这样子辛苦过来，那他们的家是不是也受影响？他们的孩子对教会的影响是不是也受影响？一定的，将来上大学我想跑都跑不，就是我才不要去教会的，那时候是因为小，那我看你爸妈都根本不是真的信，我还要跟你，哎呀，我就想到很多很多。所以我觉得我刚为什么讲到这个，我就想说我想说我们彼此能够走在一起啊，我觉得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对不起，我刚刚怎么会讲到这一点？
是我问你
的。对，不是，那个是之前，后来我已经讲对对对，讲冲突。对，我就说其实我们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有的时候不是因为骄傲，因为有时候实在没办法走在一起。但是我想这不是事情一开始的处理原则，夫妻不喜欢就分开，不是这样。我们需要寻求各样的和好的方式，但是有的时候当 season 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你不要急着去处理人，你不能把人当作事情处理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分享，他是执事会主席，他就跟那个关怀部的同工，他直接说当然他们中间的关系很好也很多年，然后突然有一些事情发生，他就说，姊妹，我觉得你把关怀部当作事工来做。什么意思？他把关怀都当作责任，他不是要关心你这个人，他是说我既然做了关怀部的，我就要24小时七天探访了几个案子，解决了多少事情。他又把它当作一个企划案。那他说其实这样子很辛苦。对，那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人当作事情，要不然其实你会很辛苦。不要认为能解决教会这两个，就像我们那两个姊妹有问题，他们要，然后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我解决，因为看这个问题太久了，两个都是教会很摆上的家庭，然后新来的人就觉得怎么气氛怪怪的，然后呢又要解决，说那你们不能解决，我来解决。当然他没有讲，就去解决了，就解决不好又跑回来又怪我，他根本也没有经过我，他就要去解决，他认为他可以把它解决好，解决不好又回来怪我，说你看那么多人都没有解决，然后我解决的时候你也没有帮忙， 可是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，我没有说一定时候还没有到，我有受限制，但是我看到的是没有办法，他们心根本没有准备好。那我觉得那个 season 如果没有到的话，你解决好像解决事情一样，你只是给自己一个 credit 说你看我把这两个人带在一起，但是如果不行你会不会让他更糟，那的确是有例子是把这个事情带得更糟。那我想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回到那个是负面的，就是有冲突有什么的话，其实弟兄姊妹，其实你们有更大的空间，你们可以找到一个，不是说就离开教会为目的，你们去找到一个好的教会，一个你能够认同的牧师，然后好好在那里摆上。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走两三个教会，每一次都是两三年就觉得那个牧师不好，那显然你有问题。怎么正好两三个教会都不好？那大概没有一个好的教会，没有一个够格的，所以显然是你里面的标准或者是认知是有错误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讲正面的，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走得好？唯有每一个人把正面的气氛带到这里面，就是你不断的在祝福这个团契，祝福这个教会。你每一次说话、行事、为人，你都要先想，什么是想？就是祷告，你都要先考虑。一句话不要就直接出来了，我就是这样想，你这样想不一定要这样讲。你想可以留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讲以前是你的，你讲出来以后就不是你的，因为我听见你讲出来的话就是我的了，我可以以此为凭据来抓你。当然这个抓是各样的抓，但是你讲出来的那就是我，就是别人的，你没有讲出来的是你的。所以说话要很注意。我有一系列叫做话语的系列，后年吧，七篇讲到话语的系列，很多弟兄姊妹帮助，因为我们常常只讲话就是乱讲，讲的也不去想，想到的全部都讲，你想到的不要全部都讲，然后讲的一定是你想过的，可是两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做到，然后彼此就是啊，他讲什么啊，他说什么，还传话，很辛苦。所以怎么样教会能够走得好，你要把正面的把祝福带到这里来。怎么样能够祝福别人，就是你被限制，一个人顺服众人就蒙福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例子，他顺服，他叫万国得福。可是在教会顺服，我们如果你们都看得见我顺服的话，那我就愿意顺服，对不对？今天长执开会啊，他就拍桌子，我做牧师大家都看得到，我说好，那我听你的，对不对？我为了教会和谐，那我们都愿意顺服，我们常常愿意顺服，因为你们都看到我为教会和谐。但是如果我们两个旁边没有人，他拍桌子，我为了教会和谐，你们都没看到我顺服他，我没有 credit， 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和谐哪来，你看到我们俩走出去高高兴兴的，你们都不知道是因为我顺服啊。那个时候顺服是很不甘愿的，我顺服没有人知道啊，我一个这么好的仆人见证没有人知道，那我怎么能顺服？要争，在出门以前我们就争，反正旁边没人。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祝福众人，就是各个场合我顺服，然后我们两个出去走出去，哎，人家新朋友来看你们教会怎么好像没事一样，本来就没事啊，谁说本来没事？你都不晓得刚开会说什么，你都不晓得我们两个平常互动，你都不晓得我跟这个谁谁谁，我就这个也顺服，那个也顺服，那个也放下，这个也放下，然后众人就蒙福。那些蒙福的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蒙福，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这么好。我觉得你们教会蛮好的，怎么好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受苦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受气啊？ MER 的夫妻真的都是因为两个都很好所以就是快乐婚姻吗？我想很多夫妻都是一个放下，另外一个当然也学习，但是通常一个要放下很多，长期才会是一个祝福孩子的婚姻。所以这次我们去参加 MER 给我一个很大震撼，那个讲员他说 我们都是来自原生家庭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结合带着两个大包袱来这里啊，带着后面这个大家族的习惯文化价值观，两个在这里婚姻里面征战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如果不放下自己的话，你们现在的征战或者是相爱，就是你以后孩子的原生家庭。哦，对哦，我只想到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，我都没有想到我现在可以控制，可以调整，让我孩子有更好的原生家庭。因为以后你的孩子不幸福的婚姻可能就是抄你的。哦，原来爸爸应该这样对妈妈，哦，原来妈妈应该这样对爸爸，他就以后就是这样对他配偶。但是我们如果可以收敛，可以调整的话，我们以后可以祝福。连可是你孩子被祝福，他知不知道？如果你跟他说，哎，我都是让你爸爸的耶，你才会，我们都不吵架。你想他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他会被祝福吗？当他长大一点，他就知道啊，你在邀功，原来你让是为了，这些都不是好的见证。当你跟那个太太说，孩子在，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，你已经没有见证，因为你孩子在。如果孩子不在，就讲吗？那不是你的生命嘛？应该是我们家都不这样讲的，我们从来不这样讲。所以有一个记者，他到那个 Amish 那个 Indiana 那个 Amish 去访问，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们小孩子都不大声讲话？”那个 Amish 的那个长老说：“你看我们哪一个大人是大声讲话吗？”这记者完全没有领悟到，这是生命的问题，这是我们整个环境的问题。所以一个诚实的基督徒，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：“这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这里面已经表现出一种生命了。这一次我讲的是真话，我发誓，我保证你不需要，因为在我里面我没有谎言，我没办法。很好像你到美国很多都是实话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告诉你，我发誓，我不用，因为你讲的话，你嘴巴出来的就是实话，这是一种生命。所以我觉得顺服就是放下，然后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蒙福。你在祝福你的孩子，你再给他一个以后的成长环境，一个以后的印象跟价值观。同样的，你在祝福新来的以及在场的会友。你这次放下，这次不发言、不发声、不出气、不给脸色，旁边人都不知道是你在让。那要不然你就广告嘛，说：“哎，我大家，我应该给脸色的哦，我是已经为了谦卑哦。那”那你这样也没有祝福到别人，因为他 哦，基督徒是这样。你就不知道，那人家大概也不会感谢你，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放下，但是人家会喜欢这个教会。过了三个月、三年，教会会不一样。但是教会不一样，你不要用一个单一的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发现是很多人的承担、吃苦、忍受，让教会能够走到。这是我们教会的真实的经历，这我真实感受到。是一个团队啦，我们都希望别人好，别人要调整，别人你先让一步，我们就你就是自己放下来，然后盼望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人就因为你的生命改变，他就会靠向你，他会羡慕，因为美好的生命会被人家羡慕，他就会羡慕你。哎，然后说我怎么样能够跟你一样，但不见得讲出来，他就不断的去调整他的生命。所以你发现一个美好的生命，他会吸引众人，好像耶稣基督被高举一样，会吸引，被他吸引的人越来越多，调整生命。可是你如果是又是用那种狡猾的，就是说我要吸引他，那你的生命已经是白嫖了，因为你的方向跟你的出发点就已经不对了。你就是不断的改变，都在为了他看见的时候你就做好，他没看见的时候你就做坏，那人家长期以后人家也知道。所以你一个没有被改变的，你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人，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人跟你一起改变，你就必须要自己改变。所以谁被你吸引你都不知道，谁会跟着改变你都不知道，但是你就发现当你生命改变，你周围越来越多人就会改变，越来越多人改变，它的影响的范围就更大。对，可是永远不是照你的计划来的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？ 这个也很难回答，因为各样的考虑哈，比如说对的话，第一个你要讲的内容啊 ，the right word。第一个你讲的事情要对的，最好是讲 truth， 我们讲谎言就很有问题。好，那如果你讲的内容是对的，第二个你是不是那个对的人，如果你不是那个对的人，虽然你讲对的事也不会出来对的效果。比如说青少年的时候你讲什么他烦什么，你不讲还好，你不如请他的青少年的辅导来跟他讲，他们还能够通一通气，他还服他，他不服你。可是如果你抱的目的是我要借着青少年的辅导来达到我管教的目的，那其实你很有，就是你要小心，你这样的做法不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。第一个，让青少年辅导很难做，他不服你，他觉得你这个父母不管，然后要让我来达到你管教的方式。第二个，孩子慢慢长大后他会发现你的做法就是不真诚。好，所以你是对的，第一个你讲的内容要是对的，你最好多一些查考，多一些祷告，说你这个纠正跟你这个跟他谈话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 the right thing 啊。第二个你是不是对的人啊，要 earn the right to speak， 这是我话语系列的一个。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，我 earn the right 是你们邀请我来讲的。假设有个弟兄一讲了20分钟，他讲的东西都很对，讲的比我还精彩，你们会不会，这我在底下会不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不是请你耶，对不对？你要讲，你去团契分享，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给你这个 right to speak， 你要讲话要改变别人的话，必须人家把权柄交给你，你有了这个权柄以后，你讲出来的话更有分量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关怀要服侍别人，就是学习去赢得这个权柄。为什么夫妻要先赞美，先表达你的感恩跟爱慕，然后再说我觉得你有一个地方需要改变。好，不是玩弄，而是 you have to earn the right to speak。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，就算你讲的内容，我们常常认为说我讲的事情是对的，我就可以讲，不，也许不该你讲，你不讲还好，你把人讲得越讲越远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传福音好像我说的是不是对的，是，你信耶稣就上天堂，不信耶稣就下地狱，那个人因为你这句话他一辈子不会再来接触基督教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例子，因为你没有服侍到他一个地步，那个信任感，那个直接的程度，你可以把这个话讲出来，对他来讲不公平。你直接把一个结论性的东西，然后根本中间的 context 都没有，然后你就直接把结论给他，要他去接受，我觉得他被你传的反而更辛苦。对，好，那所以第一个你的内容要对，第二个你必须看到自己是那个对的人，第三个是对的时刻，有一些东西需要等待的。 Everything has its season， 万事都有定时啊。现在我们刚吵架了，我就要去找你谈，他就准备，对，我是你找我谈，我还想找你谈嘞，走啊。刚吵架过了一个礼拜，你觉得那件事情怎么样？再过或者说，哎，正好我们上到这堂课了，因为是两个月以后了，我再把我的观念讲的对的，我认为贵的观念，也许他吸收的更好，他觉得啊，今天神对我讲话，因为我不是对他讲，假设了哈，他觉得今天神，所以我有时候讲到弟兄姊妹来，哎呀，你今天讲到什么，我就说，哎呀，那是他自己的经历什么到了，他就学习到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对的时候也很重要。我们常常就是在，因为我讲的内容是对的，其实对的也是我认为对的，其实也不是经过神的测试，但是 anyway， 就算你已经认为对了，你要看到你是不是那个对的人。第三个是不是对的时间，有一些东西等一下再讲也许效果更好。再最后一个就是不是对的方式，你拍桌子一样是讲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你搭着他肩膀一样是讲一句话，或者你跟他吃饭一样是讲一句话，或者你在睡觉以前我们全家祷告一样的东西讲出来，跟早上一起床那个头发那个咖啡都还没泡，那个整个大家都是全家好像爆炸一样的，你那个时候讲的话就不一样啊。到等到一天结束了，哎，今天好像我们有发生一些事情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好像方式啊，时间人 都要考虑到，不要只考虑到内容对不对，但是内容对不对是中心，是最重要的。你不要你自己都还不清楚，你就要去教导，去责备，去跟人家谈，有时候没有这样的功效，可以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那如果大家没有的话，能不能把问卷填完了给我？谢谢，让我可以有一些改进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你们的耐心。